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影迷尖叫屋，我是 Viola。其实回归之后，我也觉得好久没有录出一集自己也很满意的节目，但是我可以跟大家保证，这一集一定会非常好听，因为是 Viola 亲自看过然后大推荐的新片，还有新上榜的电影大放送。希望可以让大家在2023年最后一个月份开始的这个周末，好好选择一部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哦。先来听今天要聊的第一部新片的介绍，《阿邦阿弟》，复读青年，一对没身份证、无国籍的兄弟，在马来西亚混杂各国外劳的复读巴萨社会底层中，苟延残喘的生存长大。
你呀、啊，学下帮啦、啊。
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部新片，就是在金马奖入围七项，最后由吴康仁抱走最佳男主角的马来西亚作品《复读青年》。很厉害的是，这是导演的第一部长片。Viola 有一位片商朋友有分享说，他觉得靠着《复读青年》，其实金马奖欠导演一座最佳新导演，是这么厉害的一部作品。而且导演希望可以透过这部电影讲述明明住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上却失去身份的人，就像电影当中的男主角跟男配角一样，他们不属于这片土地，但是他们也离不开这片土地，这就是问题。这些孩子，当然吴康仁演的主角跟他弟弟已经不是孩子了，但是他们小时候就是面临这样的状况。这些孩子对自己的未来一无所知，因为所有的社会福利啊，或者是任何需要身份才能从事的事情，他们都没有资格，就像是活在社会的幽灵一样，还要常常躲避警察，因为如果警察来查的话，他们就有点像是对幽灵人口嘛，或者被认为是偷渡客之类的。但是他们真的是在马来西亚出生长大，没有身份的这件事情真的对他们来说非常的困扰。所以导演希望复读青年的故事可以提高大众对于全世界，就不只是马来西亚边缘化群体的认识。Viola 上个礼拜去看复读青年的特映的时候，其实有哭，虽然说没有像就是有一位片商朋友听说哭得很惨，虽然没有到那种程度，但是我也是哭了好一阵子。因为如果大家稍微知道这个故事的话，吴康仁饰演的阿邦，他是一位聋哑人士，所以吴康仁在拍摄这部电影之前做了非常多的功课，学习手语。而且最有趣的是，他在台湾就已经开始钻研手语，结果到马来西亚之后发现，哎，马来西亚的手语不太一样，就只好打掉重练。没错，因为其实虽然有国际手语，但是其实各地应该都会用各地的自然手语，就有点像方言。但是主要也是因为有的手语这样子比较方便啦，譬如说像台湾的自然手语，有时候会有一些打法是打字形的，像是王啊，就是用手指比出王的样子。那这种就肯定不可能是国际手语，所以如果你到不会讲中文的地方，甚至他们如果说不是写繁体字的话，很多台湾打字形的自然手语，他们肯定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不知不觉，这个段落的时间已经到了，还没有讲到吴康仁他演技最精湛的地方。但是 Viola 相信《复读青年》一定会上榜的，所以在此呢，就先这样子推荐大家去看。等《复读青年》下个礼拜上榜以后，我们再来聊更多与剧情相关的内容。现在就让我们来听今天要介绍的第二部 Viola 也看过的新片是哪一部吧，《The Perks of Being a Wallflower》。壁花男孩查理是个害羞内向的高一学生，早熟的他总是默默观察身边的亲友，是个不折不扣的壁花男孩。查理遇到许多青少年在这个年纪会遇到的挫折，如交友、感情、性探索、毒品，同时他还必须从儿时姑姑的意外死亡阴影中走出来。今天要介绍的第二部新片其实是经典重映《壁花男孩》。Viola 记得当年，是2012年，之所以会去看这部电影，是因为它是 Emma Watson 挥别长达十年《哈利波特》系列里面的妙丽之后，跟 3D 剑客联盟的男星罗根·勒曼一起在《壁花男孩》当中摇身一变成为美国高中的叛逆万人迷的作品。 这部电影就是那种我们俗称的叶片 YA， 就是 Young Adult， 他们携手共创精彩的青春校园生活。有一部分的人非常喜欢这种叶片，因为它非常青春嘛。然后台湾的高中跟美国高中生活又非常不一样，所以大家很喜欢看美国高中他们生活的样貌。而且《壁花男孩》是改编自畅销百万的同名小说。 Viola 的英文读书会我们好像还蛮前面的几本就读到了，因为它的文字其实不会非常困难，毕竟它的内容是在讲高中生，所以它基本上是给国中或是高中生阅读的作品。怎么知道这部电影有原汁原味保留小说的精髓呢？因为是原著作者史蒂芬·切珀斯基亲自指导电影版本，就被誉为是在美国新玫瑰情之后又一部呈现人生啊、爱情、友情的辛酸还有深刻反思的作品，备受广大观众的期待。而且在上映之后真的也是大家非常喜欢，所以在11年后才会又经典重映了。如果大家看完电影之后很喜欢的话， Viola 也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这本原著。很有趣的是，电影的述说角度是从一封封查理写给他不知名的亲爱的朋友的信，有点像是写日记那种感觉，我们也就会越来越认识查理。那虽然说一开始好像他在学校当中遇到很多困难，但还好后来他在学校遇到了好朋友 Sam， 也就是 Emma Watson 饰演的女主角，给他很多帮助还有友情，也跟他分享他最真实啊、最坦诚像日记一般亲切动人的生命。据说 Emma Watson 在阅读这部电影的剧本的时候，他就已经落下感动不已的泪水，因为在电影当中他是饰演活泼外向勇于探索的高中女生 Sam，但是其实他自己也有自己内心的问题，而在这段过程当中，他帮助害羞没有朋友的 Charlie 融入校园生活，最后找到自我。其实这就是我们在高中生活当中很可能面临的困难跟友情，所以是一部非常真挚感人的作品。如果你也喜欢叶片或是喜欢小说改编的电影的话， Viola 非常推荐大家去看《壁花男孩》。这个礼拜的电影 TOP 007有非常多新上榜的作品，算是整个榜单大洗牌，所以先来带大家回顾一下上个礼拜的前三名。上个礼拜的第三名是 The Hunger Games The Blood of Songbirds and Snakes， 饥饿游戏鸣鸟与游蛇之歌。 TOP 2 Taylor Swift The Eras Tour 泰勒斯时代巡回演唱会。第一名则是 The Marvels 惊奇队长2。上个礼拜的前三名这礼拜都还在榜单上，不过所有其他的作品都是新上榜哦，所以先让我们来听第七到第四名是哪些作品吧。 Top 7
Wish 心愿
I decide what everyone deserves.
Top 6 Taylor Swift The Eras Tour 泰勒斯时代巡回演唱会。 Top 5 Thanksgiving 恐怖感恩节。 Top 4 Trolls Band Together 魔法精灵三。 Stop the wedding! 这礼拜的第七名有两部，所以稍微挤了一点。除了以前就上榜过的泰勒斯时代巡回演唱会之外，其他四部都是新上榜的作品，所以 Viola 就一步一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七名的第一部作品 Big 是魏德胜导演的新片，他讲述的是儿童癌症病房的故事。虽然说 Viola 看预告之后非常喜欢很想去看，但是这个一看就知道会哭得很惨的片实在是不太敢随便尝试啦。第二部 Wish 心愿则是迪士尼100周年特别推出的全新企划的动画，在北美已经上映了，台湾要等到年底，就是可能是要搭跨年连假的档期。不过目前的问题是评价有点差耶，虽然说 Viola 没有去看为什么评价会这么差，因为其实我本来很期待这部作品的，现在让我有一点点犹豫。不过目前的评价是我还是会坚持去看的，如果它再继续往下掉的话，我可能就会放弃。第五名的 Thanksgiving 恐怖感恩节，顾名思义就是一部恐怖片，它其实在台湾也是11月17号就上映，因为要搭感恩节嘛。 导演说因为其他的节日都有拍摄过恐怖片了，但是感恩节居然没有，所以他就决定要拍一部感恩节的恐怖片，算是近期少见的恐怖片，喜欢恐怖片的朋友可以去看这部作品哦。第四名的魔法精灵三在北美已经上映了，不过台湾是这个礼拜才要上映。 Viola 觉得这个系列很神奇的是它好像都没有非常大的宣传，就是跟其他的动画作品比，但是它默默的就推到第三集，所以可见它的评价啊，或者是票房也都还不错，应该也可以说它拥有还蛮不错的基本粉丝底吧。如果你也是魔法精灵的忠实影迷的话，肯定不要错过这个礼拜要上映的魔法精灵三哦。接下来的前三名只有一部新上榜的作品，所以 Viola 要仔细的好好聊一聊，来听听看这个礼拜的前三名。 Top 3 The Marvels 惊奇队长二。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Top 2 Napoleon 拿破仑。
Rated R.
Top 1 The Hunger Games The Ballad of Songbirds and Snakes 饥饿游戏鸣鸟与游蛇之歌。
The Hunger Games They're to punish.
哇，惊奇队长二跟饥饿游戏交换名次，但是我们这个礼拜的主角是第二名新上榜的拿破仑。这部电影是金奖大导 Ridley Scott 筹备多时的作品，对于已经高龄85岁的导演来说，拍电影已经不只是电影而已了，是跟时间赛跑的作品。哎，这样听起来好像导演随时会过世一样，不是啦，导演还很硬朗，但是的确他如果有一部想拍的作品，他可能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说，哦，我筹备十年，因为筹备十年完他就95岁了嘛，所以他当然就是要先优先拍他最想拍的作品。而且导演呢，从小就对拿破仑这号历史人物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是他小时候去法国之后就很喜欢拿破仑，但是他拍摄拿破仑这部电影不是只想要呈现给观众足繁不及备载的军事丰功伟业啊，还有外在的虚名，他是希望可以深入这位拥有多种面向的皇帝，或者我们说将军，他复杂的内心世界。而除了拿破仑之外呢，电影当中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角色，也就是他的老婆约瑟芬。虽然片名叫拿破仑，但是电影最值得期待的地方就是建构约瑟芬。为什么我们说要建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拿破仑嘛，他是伟人，不管他有什么争议之处，他就是伟人，所以跟他有关的资料非常的多。但是约瑟芬的资料不能说少，但是跟拿破仑相比起来真的是少之又少。所以饰演约瑟芬的女星 Vanessa Kirby 呢，她会自己找资料然后做研究，对她来说可以诠释外界不熟悉的女性角色才是最有可能可以展现出很酷的角色还有人生的一种方式。因为如果你演的是一个大家都认识的人，那可能就没有太多可以自己发挥的地方。但这并不表示演约瑟芬比演拿破仑简单哦，因为约瑟芬这个角色带点不食人间烟火的那种超凡仙气，然后又个性直率，甚至还有一点脆弱，所以可以说是很有独特性跟挑战性的一个角色。而且不管是第一手资料还是第三手传阅的历史记录啦、故事啊、证词啊，还有跟拿破仑往来的书信，里面建构的约瑟芬内容全部都不一样。所以对女主角 Vanessa Kirby 来讲，她常常在心中建构了个约瑟芬的形象，她可能读到下一份资料的时候发现，我又要改变她的个性，又要改变她行事的方式，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大家如果去看拿破仑这部电影的话，也可以特别注意看看女主角是怎么样建构约瑟芬这个角色的哦。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节目，希望大家还喜欢 Viola 推荐亲自看过的两部作品，还有跟大家分享的所有新上榜的电影。下礼拜同一时间还要回来影迷尖叫屋，我是 Viola， 我们下礼拜见咯，拜拜。